蒙召那次，这个路不是我要上路，是主呼召我们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错万错，主呼召了我，但是感谢主。你如果真的知道主呼召你，你里面胆量就来，你的火就挑旺起来，你就有刚强，你就有仁爱，就有谨守的心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讲到神的呼召，哎，保罗话匣子打开了，他说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。所以我们蒙召呢，是根据他的旨意。主不是临时招兵买马，不是，主有一个旨意，在他的旨意里面，他要把几个旗子放在这里，放在那里，结果他把我们招去了，把我们放在这里，放在那里，根据他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不是临时，有一个蓝图的，主做事有一个总的蓝图的。那不止如此，还有呢，根据他的恩典。主呼召我们，如果光给我们看见他的旨意是什么旨意，那我们就是比登天还好，谁能够办得到呢？但是感谢主，今天你能够走在这条路上是什么？是恩典。所以你看见一面主给我们看见他的旨意多么高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恩典多么丰富。所以一讲到恩典，他就说这个恩典是在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好了，但是万古之前呢，但是现在呢，但如今，看见如今现在，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，把它表明出来。哦，原来主耶稣来到地上，原来基督耶稣降世是要把那个恩典把它彰显出来。所以讲到主耶稣的显现，就讲到他道成肉身，就讲到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那么就把它表明出来。所以现在你看到吗？我们为什么受苦难呢？因为我们蒙召，蒙召是根据他的旨意，在他旨意里面，我们知道有一天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就把他的恩典就把它显出来了。好了，然后讲到这个的时候，当主耶稣我们，所以你看保罗现在用词很准确哦，他说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不光讲基督耶稣的显现，他讲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先救我们。所以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他说我们救主基督耶稣他的显现才表明出来。然后他说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他讲的福音啊、哦、然后下面说我为这福音，那弟兄姊妹，因着我们的主道成肉身，结果呢，现在有一个这福音。那现在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真的再往前读下去的话，你才明白过来，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呢？原来就是这福音，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自己乱猜想，你也只要不自己乱，也不要自己去推理，不需要。你听听保罗怎么说，保罗前面讲的这福音很清楚的。所以可见呢，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呢？严格说来就是这福音。所以保罗怎么说呢？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所以我走这条路，所以我为主受苦，而且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。一面我得出福音的好处，但是为了这个福音我也受了这些的苦难。现在保罗用这福音来解释他的环境，来解释他的遭遇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福音解释了我这个人为什么今天我蒙召，这福音也给我看见为什么今天主把我放在监牢里面。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。所以一面虽然我受苦难，但是我有一个日子等着的。我第一个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直到那日。意思就是说，感谢主，一直到那一天有一个日子，那个日子保罗知道是他一直等候的日子，那当然就是他得冠冕的日子，是不是？他说我这个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他现在能够站在我们主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一面受苦，但他知道有一天他要得荣耀。今天如果我们与他受苦，将来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他就像保罗，就像约翰所说的，我弟兄，我就像约翰在启示录里面，在巴摩海岛他怎么说呢？他说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捆有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千错万错，保罗信得住了，就是因为他信得住，就是因为他蒙召了，所以他在基督的患难里面有份，耶稣的患难里面有份。但如果一个人只是一天到晚就受苦，这个苦就太苦了。所以我们的患难永远与国度连在一起的。如果你在基督的患，在耶稣的患难里面有份，你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就有份。那弟兄姊妹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什么是这福音？这福音是已经借了死，把一滴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；第二，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那么福音的果效是什么？福音最后对我这个人的影响，对我一生的影响是什么？叫我今天为了主坐在监牢里，我也为这个受苦难，而且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忠心到底。那弟兄姊妹，然后他下面说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的规模，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好了，现在很清楚的一个，当保罗讲的这福音的时候，他不知不觉的讲了三个重点，很清楚的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他已经把死废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福音代表什么？这个道是什么道？是十字架的道，已经把死废去。那么然后呢，能将不能，然后呢，将不能坏的生命把它彰显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道什么道？这个道是生命的道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纯正道理的规模，第一，它是十字架的道理，这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很明显告诉我们。然后呢，是生命的道，你可以说是十字架的道，也是生命的道，很清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他自己明，他明明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规模嘛，很明显给看轮廓嘛，就整个的轮廓。如果你要把主所说的道，保罗所讲的道，或者保罗主所启示的，把它综合起来的话，轮廓要什么？很清楚。第一，十字架的道；第二，是生命的道。光这么多不止如此，下面乃是国度的道。所以当你讲到患难，讲到那日，讲到冠冕的时候，这和什么？和我们得胜有关系。今天你得着 其永远的生命，你得救了，不错。就这么多吗？你看见在整个神话语里面，一面是十字架的道，然后呢是生命的道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是国度的道。国度的道就是得冠冕的道，也是得胜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把这三个放在一起，这就是这福音。这福音是什么？这福音乃是纯正的道理，乃是纯正的道，是十字架的道，加上生命的道，加上国度的道，或者得胜的道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，感谢主，这个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。那不止如此，保罗说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。那现在很清楚了，保罗提摩太从保罗听到了这些规模。那么从哪里听的？你知道说，凡是圣灵觉得你该留下来该传给教会的，那很明显是保罗施舍的书信嘛。保罗所写的书信提摩太都听见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书信里面有教会书信，有个人书信。所以既然讲到这是给教会的托付，要保罗传递下，要提摩太传递下去的，那很明显的，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应该就是保罗所写的什么书信？所写的教会的书信里面。那如果讲道理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按照时间的次序，最早的是帖后，然后什么？然后是第二组、第三组、第四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既然讲纯正道理的规模，那你要讲道理，那当然按照道理的次序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你知道吗？四福音也这样。如果你要按照时间的次序读路加福音、马可福音，如果你要按道理的次序，你来看马太福音。 马太福音不按照时间的次序，是按照道理的次序的，也是一样。既然讲的道理规道，那纯正道理的规模，那么好了，那么很自然的，现在如果我们要明白它，我们要根据什么？要根据道理的次序。那如果根据道理次序，很有意思啊。你知道现在我们要问哪一卷书保罗写的最长？是罗马书，对不对？最长最长，因为你讲道嘛，所以前面我们的主一打开的话讲个不停的，那就是罗马书。然后其次呢，哥林多前书，其次呢，哥林多后书，再其次呢，加拉太书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如果你讲道理的话，很自然按照这个次序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还记得吗？保罗坐牢了以后，你看见以弗所书，然后呢，按照长短的，我先讲长短呢，下面是有什么？腓立比书，然后再下面呢就是哥罗西书。所以这已经是第二个循环。你看，第一个循环呢四卷书，第二个循环第三卷书，然后呢按照最短最短，如果这教会是最短最短，是贴前跟贴后，那么按照道理的次序是摆在最后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当然有，这个就是那个规模嘛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次序刚好是我们这个圣中文圣经那个次序，你从罗马书一直到帖前帖后就这样，后面是个人的书信的。所以这三段这三卷这九卷书可以说分成多少？分成三段。第一段是第一组的书信，第二组监狱的书信三封，然后最后是帖前帖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底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临前临后讲什么？那么很清楚，你记不记得哥林前书有一句话就是十字架的道，那很明显就把这个提纲挈领提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就很清楚什么意思，就他将死废去，这就是前面四章前面四卷所讲的。然后接下来以弗所、腓立比、加拉太、哥罗西讲什么？那腓立比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话，把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，那可见这三卷书是讲到生命的道，也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把它彰显出来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的读帖前跟帖后，尤其帖上的前书五章，每一章最后面都讲到主再来，都讲到怎样站在基督的面前，怎样没有瑕疵。弟兄姊妹，那代表生命的期许。最后你看见，虽然这个帖撒罗尼教会刚刚诞生，但是保罗对他们有个期许，他说你就是我们的冠冕。我的盼望什么？我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你们能够没有瑕疵的能站在他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做母亲的期许，因为他自己有一天他要站，这个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就到哪儿，到那个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最后两卷书贴前跟贴后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主的道，主的道。那么主的道是什么道呢？主的道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国度的道，国度的道。你知道主不是撒种子撒种子吗？那个话原文是天国的道理，这个天国的道理在原文其实就是国度的道，也就是什么？也就是主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现在很清楚了，根据保罗自己的话，上下文已经把这三个重点点出来了。一个是将死废去，第二不能坏的生命显彰显出来，第三直到那日。所以这三个重点，弟兄，你只要读保罗自己说你就很清楚了。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到保罗的教会书信里面，按照道理的次序给我们看见怎样是生命的道，怎样是十字架的道，然后呢怎样是生命的道，最后又怎样是国度的道。所以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，就是那个素描，就是那个轮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当你再读这九卷书，不是一颗一颗树在那读，不是，你看一个森林，一片的森林，那到底那个道理轮廓在哪里？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。那么我们这个下礼拜，这个礼拜六不要忘记了，9点到12点，那么早晨，然后晚上呢是7点半到9点半。我们礼拜六不唱诗歌的，你不要算说哦，大概唱诗歌唱个半个钟头我再来， 来我已经讲，已经开始讲，所以不等的，绝对不等人的。我们说九点就是九点开始，那么然后呢，七点半就是七点半开始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的的确能看见。我们当然要深入到那几卷书里面，我们要看到底主的话怎样是生命的道，还有怎样是十字架的道、生命的道，还有国度的道。好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。我们不只为在座的祷告，也为着在远方听录音或者看录音来的人祷告。但愿这些话能让你的教会听见。如果你迟延的话，我们真是能看见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是你自己的话。但是我们谢谢你，你把那个轮廓给了我们，叫我们不在迷糊当中，但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。所以我们把一切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礼拜六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